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报道过哈，就是在墨尔本呢又成立了一个华人的话剧院，叫做一棵树，要重排呢2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公演的一部描绘当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生活的话剧，叫天堂之门。那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采访过《天堂之门》的作者丁晓琪哈，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从前的军旅作家，他也给我们讲述了他当时为什么要写《天堂之门》。今天特别的把一棵树剧院的院长严雪文导演，同时呢还有他的四个年轻的演员哈，王鹏光、王伟奇还有央宗和关尔丽呢，请到我们的播音间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剧院的故事，还有就是他们排练《天堂之门》的感受。大家好。
您好，刘江老师。
严雪文导演，您先给我们说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过您大家都知道您是科班出身，是来自中国的中央戏剧学院哈，同时您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可以说在这个戏剧圈里有多年的经历了。那为什么要组织一个一棵树剧院来和这些年轻人们一起排戏呢？
离开祖国这么长时间了20年，我一直是没有在接触中国文化。去年的开始呢，重新真正的，因为我排了那个枕头人以后呢，就重新开始接触自己的文化。
嗯，
那么当然
我们在这顺便解释一句，就是您和墨尔本大学的一个学生剧社合作。
合作，对对对，我
排练了那
一
部话剧叫枕头人，而且演出是大获成功。
是是是，
嗯，
由于那一场演出呢，把我对中国文化这种爱呀就一下子聊起来了。
嗯，
所以呢一发不可收拾。那个丁晓琪这个原作者，他去看了演出，然后呢他非常喜欢，然后他就说我也写过一个剧本，而且呢我也搞过演出，非常成功，那你们能看一看。我一看了以后呢，我觉得非常喜欢，然后呢我和他一起开始谈改编的计划。就这样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剧社，也不仅仅是为这个戏，因为我们觉得共同认为，就是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中国的移民呢，无论是在80年代底还是90年代初，这些人都是中国的一些精英啊，来到了澳洲，他们经过了一番非常痛苦非常艰难的人生的一些日子吧，现在大获成功，在这边都成家立业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批呢，就是163移民的这些人，同时呢还有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年轻的 一代来这边留学，就这样的一批一批的这些移民的华人，他们有多种多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我们想如果我们要不谈，谁来谈呢？
嗯，
所以呢就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剧社，叫一棵树。那这意思就是什么呢？一棵小小的树大概呢都放在一起就会成了森林。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戏。我们知道丁晓琪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呢，这部戏实际上他已经把它重新改写了哈。那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正在排的《天堂之门》，它是一个什么样大概的故事梗概和剧情？
正在排练的《天堂之门》呢，与它的以前不同的原因，就是我们跨了20年。在这之前的《天堂之门》只是在当时的《天堂之门》，在20年以前的《天堂之门》，那么就说他们那一批留学生来到澳洲所经历的一点事情。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我就说这一定要现在跟现在的时尚接起来，这一批移民的人他们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探索、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磨难，然后有了今天的。那么这个今天到底找到的是天堂呢，还是不是天堂？这就是与过去的不同。
我的理解就是说，当时的天堂之门反映的是这些留学生当时的生活，也都是由留学生自己来演出的，是吧？所以呢，我想他们的这种演出呢，一定是感同身受，而且台下的观众也一定是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演出的效果呢，推测一下也能知道，一定是满堂的喝彩哈。现在的这个《天堂之门》，是从20年之后翻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
嗯，
那在座的这些年轻人，从我对他们的判断来说，也就是20年前刚刚出生呢。
这非常正确，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好，能不能够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轻人你在招聘他们的时候，我猜 绝大部分都是一张白纸，
确确实实是一张白纸。
那如果把他们招聘来，然后来参演这样一台戏，是不是从他们这些演员的基本素质培养方面，其实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了？
对，他们的培训只是三个月，接下来呢，直接就进入了艰苦的排练，所以这个排练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非常艰苦，但是呢，他们非常用功。
那我们来问问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哈。那王鹏光，你是天堂之门的演员之一是吗？
对对对。
你在里边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里边饰演一个刚刚过来澳洲的一个北京人，一个北京的工人吧，相当于差不多也是20多岁。
但是你演的是他20多年前来到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澳洲，包括那个时候的墨尔本和现在的墨尔本都不相同了哈。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和现在你们这样的留学生也非常不同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呢，还是充满喜剧性的人物呢，还是一个跟你是有相当距离的，或者说是非常熟悉的人物？
跟我来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他当时出来的，就在故事当中出来的，他那个人物的背景跟我的背景就是完全不一样。出来想挣大钱，其实他到这边来的工作没有那么好找，平时自己的生活也成问题，从住所到吃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你来留学，你会为寻找住所发愁吗？你会为每天的吃饭、下一个星期的饭钱，或者说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去发愁吗？
这个倒不会，因为像我们这代说实话出来的都是家里有点钱的，这些经济根本不用考虑的。
那你怎么样去演它？你怎么样去真实的反映出这样一个20年前从中国北京来的工人他的留学生活？
首先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跟我比较相像的，都是比较务实的那种。其实演戏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要是去尝试去怎么演成像他，而是比如说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你就要去完全感受到
他那个时候生气的原因，会和你现在不高兴不开心生气的原因会一样吗？
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剧中他会因为一个女孩子，就他喜欢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跟别人去搭了个讪啊，说了个话，聊了个天，他会吃醋，然后他就会过来跟这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你个人会不会也会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吃醋？
也会。在他们那当时可能考虑的背景是什么，因为当时那里面那个女的，就他喜欢的，就我这个人物喜欢的这个女的，她相当于是个二房东，如果她对别人有意思了，那可能我的住所什么之类都会受到威胁，他可能会赶我出去这个样子。在现在的话就完全不会考虑这种问题。
那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特别是对男留学生来说，寻找到一份安慰，寻找到一份感情，交到一个女朋友，你知道有多难多难多难吗？如果在那样的一种非常困苦的情况下，每天压力都非常大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份感情对他是一种心灵的巨大的安慰，是能支撑着他继续撑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失去的话，就不仅仅是一个住处的问题了。
在我们这代看来，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会不会就是说啊，你去找别人，我转身也有，
对，有可能就会，对，因为像是时间能治愈一切，因为大家都可能都会这么说。
而且找到新欢是治愈旧伤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两三天就找到了哈。那好，王伟奇。你在这个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在这个剧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角色，是一个18岁的一个女孩，一个私校的学生 Rose， 那个年代老留学生在这边生下来的一个就对孩子这样的，所以是比较贴近现代生活的。
那能不能够把你扮演这个角色和剧中其他人物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概的说一说？我想大概你说的就是乔治的火车。
对对对，我说乔治火车这一幕，就是在剧中我饰演的 Rose， 然后我的父亲是乔治。乔治是一个以前在上海是一个医生，到了澳洲之后并不那么如意，所以他就会打一些杂工啊，就比如说刷盘子刷碗，然后去羊毛厂扛羊毛这种不是很体面的工作，努力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希望能接国内的女朋友来这边享福。但是那个女朋友呢，也就是我剧中的妈妈，不能完全的理解乔治。后来生了 Rose 这个孩子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渐行渐远。他这边还有一个不能说是女朋友吧，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灵魂伴侣的这样一个感觉。 Helen 这个女人呢是真正能理解乔治的，用真心 去跟乔治相处，在火车上这样短暂的一个时光，就是他们两个最美好的时候了。
那然后你在他们两个的关系当中，和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关系当中，这样一种三角关系当中，你是起的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 Rose 这个角色挺不讨喜的，我觉得他有着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很多通病，就是他不理解父母。他作为一个 ABC 这种小女孩，他对父母其实内心深处是有一种鄙视在的。
但是从我了解到的这个剧情来看，这个 Rose 实际上我们看着他很不懂事，很不懂得尊重父母，但实际上在最后他在替他的父亲隐瞒了一些什么。
对，这个角色还是有可爱的地方的。
好，我们现在就不再做太多的这个剧透了哈。央宗，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你是少数民族吗？
啊，对，我是藏族。
你是藏族？
嗯。
啊，那你目前也是在墨尔本留学吗？
我刚毕业了，研究生毕业。
研究生毕业了？
对。
啊，哪个学校毕业的？读的什么专业？
墨尔本大学，读的是文化与艺术管理。
哇，太好了，那你到这个剧院工作等于是你的本行了是吗？
还挺相关的。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剧院里面做的什么样的工作，在这个天堂之门的排练当中你发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帮着严老师记记场记，组织一下演员工作，
可以说是一个置身事外的非常客观的旁观者哈。跟我们讲讲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看到了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应该是严老师用的解放天性这一部分，比如说你是一棵小草，或者说你是一棵树，让演员自己去诠释你从土壤里发芽到你茁壮成长，然后经历风吹雨打的这种过程。然后这一部分到后来现在大家在整个表演的排练过程中，我觉得这一部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严老师一直强调的是你要在舞台上不要去表演而要去生活，所以其实你解放天性这一部分就相当于你可以很敏感地发现你自己的情感，然后去用这个东西来去就是理解你的人物。
说到解放天性，也就是说让每个人把自己内心性格当中的东西都充分地展示出来。
对，
首先自己去了解自己是吧。可是每个人的天性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尽相同，而且和他们要演的这个角色可能也并不吻合，在这一点上严老师到时候就要狠狠地敲打他们，让他们把那个自我收起来，要去从角色出发。
对，就是你先找到了自我，然后你打破了自我，然后你再去重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感觉是这么一个过程。
哇，你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能够这么精彩地来总结出来哈。严导演这个问题也跟我们说几句。
一个演员首先呢，你要一定对你自己的各个情感，你的所有的器官都要非常敏感。
嗯，
那个经常说你闻一闻花香，因为我们这现在几乎我们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很难去真的想着去闻花香了，就是花在旁边你也不会闻它。如果作为一个好的演员，你必须要做到能够每时每刻跟你自己的感情进行交流。当演员能够把自己很自如地表现出来，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的时候，我认为呢，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只不过是规定情境不一样。
我想到一个问题哈，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是从小哈，在国内的时候我推测呢，可能都是在家庭里边呢受到各种各样的照顾关爱，然后呢家里面都以你们为第一，而且对你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就是让你们的学习成绩要好，要考上重点小学重点的中学，将来能考上重点大学，这个就是做家长最大的成功的。可是与此同时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去压抑自己，要去扮演一个角色，是一个家长满意的角色，是一个老师满意的角色。那现在严导演要求你们来解放自己天性的时候，释放自己天性的时候，你们找得到找不到自己的天性呢？在这个找天性释放自己天性了解自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这个解放天性的过程吧，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就像那个刘江老师您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肯定会让家长往你身上束缚一些东西，让你不能的表达自己，有可能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有时候会假装，包括现在我还在，因为我很热爱话剧跟这些表演的东西，但是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因为他们就会
觉得你不务正业。
对，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年纪就应该多读书，那些东西都是在你毕了业之后 有一定的前景之后你再去做解放天性的时候就很神奇的时候，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只有在那一刻你一下就能把你所有东西都放出来。有一次就是我体会的比较深吧，就是我的情绪放的也就比较开，我就整个人下来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
嗯，
对对对。
那也许呢，我对于这个解放天性哈理解的跟严导和在座的各位还不是特别一致，因为我在想这个人的天性当中呢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这样的一种天性我不知道释放的是一种情感的，就是想哭就哭想闹就闹，你不用受任何限制，不用考虑难看，还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真实的内心去解剖去认识去把它端出来跟别人去分享。
非常好，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练习去释放自己。我跟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呢，要想演戏先想学什么做人，那么我们做人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诚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剧团现在这个凝聚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这现在是一个大的家庭。那么就说呢，这些孩子几乎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人的几乎是痛苦和甘甜，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在训练当中都分享过，他们都知道谁是谁，他们的痛苦是什么，他们悲哀是什么，然后呢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当这些都知道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一个团体的所有的这些演员在一起呢，团体的这工作人员在一起呢，比家庭还好。
我们知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其实对每个人来说，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来说的，你的这个家才是一个避风港，才是你找到安全感的地方。你在外边你想骂领导几句跟同事说了就有可能去被揭发，你在外边表达一些什么不愉快的情绪可能就会被别人有看法，可是回到家里边之后，你和你的老公你和你的太太发泄一下，我今天在单位又受了谁的气了等等等等，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到外边去告诉别人，是吧？所以你会有一种避风感。那按照您的说法的话，实际上这些孩子们已经把这个剧团当做了比家还安全的一个地方。是
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剧团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
所有的年轻人都在频频点头哈，我相信你们这个是一个真诚的表示哈，是发自内心。高尔利，刚才他们三位都讲了哈，除了央宗是工作人员，那其他两位都是扮演了角色，你在这个戏中也扮演一个角色吗？
啊，不是，我也是工作人员，我学的正好是这个西方戏剧的专业。
嗯，
然后我
在哪个大学学？
就墨尔本大学。
你是学西方戏剧的表演呢，还是西方戏剧的理论研究？
理论，我们是理论研究。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说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选择到澳大利亚的大学里边去学西方戏剧的理论，当初你是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当初其实我爸妈让我出来读商课来着的。
嗯，
后来因为自己的兴趣吧，觉得自己这个脑子也不是很好使，算数也不是算得很好，然后还是对文科方面比较感兴趣，对文学戏剧这方面的确是挺感兴趣，然后就转了专业，先转了专业然后再跟父母报告的这个事儿。
嗯，先斩后奏
啊，差不多就这个啊。对，
可是如果你喜欢戏剧，你喜欢表演的话，一般的来说可能都会去做出不同的选择。
其实和我们中国的戏剧文化是有很大的相同点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戏剧文化像严老师也深受这些斯坦尼亚和布莱希特的这些理论家的影响，那我们也是学这些东西的。
斯坦尼这样的前苏联的戏剧理论体系在这儿也被认为是西方的戏剧理论体系吗？
他们西方人也很崇拜斯坦尼的。
也是有不少人呢把这个斯坦尼亚和布莱希特和阿尔特并列为三大戏剧理论体系哈。
这点我插一句，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戏曲，但是呢戏剧呢是外来外引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理论呢都是从外来，
基本上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系列。
对，当然了，最后呢我们也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戏剧呢也建立一些自己的理论。
我们现在翻过头来还来说这部戏天堂之门，二十多年之后，应该说是二十多年了哈，重新排练。那在整个这个排练过程当中，严学文导演，您觉得要让这些年轻人演出二十多年前留学生的那种感觉来，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是让这些演员们演人性，让他们懂得人的最本质的人性，这是最关键的。不论是演今天还是演二十年前，还是演莎士比亚，还是演契诃夫，还是演尤金·奥尼尔，他最主要呢，我们都有一个什么呢？在你如果要不懂得人性，不能知道你不对你自己这个人物有一种 深刻的理解，不要谈演出了。
可是就人性这两个字来说，有的人性可能是很光辉的，但是有的人性展示出来的可能是一种丑陋。那你是怎么让这些年轻人，我看他们一个个都非常的阳光，他们怎么样去体会人性的丑陋，然后再去把它表现。
很有意思，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我们可以探讨。其实呢，我觉得啊，人性啊，没有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给他们定义丑陋与美好。当你做的时候，丑陋的人，这个就干丑陋，就所以大家认为干恶事的人的时候，他不自己认为他是做恶事，他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根据他的思维，他的环境，他的这种欲望，他就做这种事情，所以在他的脑子里头不产生这种丑与美的关系。丑与美是我们后来看了以后，作为旁观者说，哦，这是一个丑，这是一个美。
好，如果我们不说他的丑与美好，但是我相信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是，
也许是像您和我这样年纪的人，到现在为止活了这么多年了，还都很难理解的东西。可是这些孩子们，20来岁，
讲故事啊，我经常会给他们讲讲，就是老一代的故事，老一代的故事，然后让他们都
老一代留学生，
留学生的故事。
您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您说20多年前、30年前从中国大陆来的这波留学生都是精英。
是，
现在呢要替他们说话，所以要重排这样一台戏，所以要让这些孩子去替30年前你说的这些精英们去说话。可是如果已经跟这些孩子们说了30年前来的那些人都是精英，怎么样让他们去理解精英的定义呢？因为那个时候认识很多的留学生，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不管你在国内是做什么的，你有什么样的学历，大家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我发现，那个时候生存能力最强的，往往还真的不是像我们当时感觉在国内所谓的精英，而是那些连文凭都没有，花钱买了个假的高中文凭就来读语言的那些人，他们什么苦都吃得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去做，而且不会有脸面上的任何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相反的，反而是读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来了之后，做事情畏首畏尾、躲躲藏藏。我说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哈，我是说我认识的、我知道的个别的人，比如说我自己。那你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孩子们把20、30年前的留学生当作精英来仰望、来崇拜，同时又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在舞台上展示他们每天的生活和故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您提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英不精英的问题呢，我认为是这样，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这些人能够敢于迈出这一步到国外来，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有一种精英精神，他起码是一个开拓者。我记得当时86年的时候，我从上戏转中戏的时候，我们当时陈公敏院长让我就说你到澳洲来留学，我当时就畏手畏脚，我就没敢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严雪啊，人家都打破脑袋要出国，他说你为什么给你机会你都不去。最后我当时选的是中央戏剧学院去学导演系，原因就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些精英呢，他就有开创精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中国的现在致富的人，很多大的企业家，他们以前都坐过牢，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对他们进行鄙视的时候，人家已经开拓精神，又回到就是说到底好与善与美是谁给制定的呢？是我们之后看了他们做的事情去来制定的，是我们给爱下定论。但是呢，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复杂，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词汇呢，真善美就不足以表达一个人性了。所以呢，我要挖掘的是还有没有更好的词汇，更好的东西去表达一个完整的人性。
所以您那个时候的，您说的这种精英指的是他们内在的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是我跟他们讲的。比方说他每个人都出国之前很容易待在妈妈爸爸的温暖的怀抱当中，很容易待着自己的小屋里头， 他们自己谈到了关于出国之前的前夜，当我们谈这些，就是当他们不能理解的时候，我让他们讲故事，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自己都在泪流满面，因为他们在想到那一夜出国的前夜难舍难分的一种东西，一种担忧又一种开拓。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无论是20年前还是100年前他们过来淘金的时候，还是今天他们能够放弃这一切跑到未知的国外来，您知道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哈，其实也是一种精英精神哈。
是，
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至少都是自己的精英。
没错。
那现在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点排练当中有意思的故事？
讲故事啊，说到讲故事就跟我们排练上就联系得很紧。
嗯，
有时候对人物理解不是那么透彻的时候，就感觉对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或者人物背景没有画面感，因为我们现在就很喜欢用这种词说去描绘一下当时的一种情景。怎么说呀？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这是我感觉是我们相当于年轻演员的一个很大的一块问题吧。就很多事情没有经历，比如说感情的，你要用另一种感情去替代呀，什么这就是相似的感情，如果没有经历过，就你很难找到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就会通过一些别人身上的故事，你怎么去把自己联系到一起，就说你把他当成你，然后去理解你当时那种情况下的一个状态。中间有那么一个小感觉，就是说对这个人物，就一下你就感觉这个人物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陈北京这个角色，就是我这个角色。丁老师当时可能是跟着一些什么北京人什么之类住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是这个北京人比较油吧，比较圆滑，就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的有自己的小想法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之后那人呢又比较的小气，就是这是我的你不能吃。丁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个最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他们当时有人买的牛奶，他放在冰箱里，就有个人买的牛奶，然后他就画根线，喝到哪儿他就画根线。然后呢这个北京人呢，他有时候就会偷喝一点呢，那个线下去了，他怼点水进去。我一下当时就感觉这个人有意思，他是这样的人，就能干出这样的事儿，然后一下就对这个人物另外的认识。
那你觉得像他做这样的事儿给你带来的是对他的厌恶呢，还是觉得这个人还挺逗的？
我不觉得厌恶，我是觉得这个人在我面前就更能立得起来，就更有立体感。
嗯，
对，就不会让别人说这个人他天天想着自己的小心思。但是什么样的小心思这一下就能看出来，不同人看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感觉嘛，知道他平常生活中会做一些其他类似什么样的事情。
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去过很多地方，土生土长吧，算是河南人，但是我差不多5岁5、6岁又去了东北，然后
其实在演这样的角色当中还要有一种就是地域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
对对对，
你比如像他说的这样的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在我的感受当中，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可能他就不是一个特别爱占小便宜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让你天天画线，我治治你，很可能就是有的北京人就是这样。
对对对，
这个地域的文化之间的可能，相信严老师也是会逐渐的带你们什么王伟奇跟我们讲讲你演这个 Rose 这个角色你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体会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Rose 这个角色我演得特别过瘾，因为
太像你了是吗？
是太不像我了，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不敢跟爸妈那么讲话，但是在戏里面就演得特别过瘾，爸给钱特别痛快。
结果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你内心里特别憧憬的一种？
可能是吧，就是内心深处我也是有这种
如果有一天我能跟我爸妈这么讲就好了，是不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反正演完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排练排的最到感觉的时候，有一次演着演着就泪流满面就哭了，然后下来之后晚上我就忍不住我就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就觉得以前可能太不理解父母了，当我读剧本的时候就是人物总是那么明白，然后我可以理解剧中乔治这个角色的辛酸苦辣，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很好的理解父亲。从乔治这个角色我也能看到我爸爸的那种影子在，一个男人就是什么话不愿意说出来憋在心里，所以就是排练结束之后就特别想给父母打个电话。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通过参加一棵树剧院的这些排戏活动，通过去扮演一个角色去感同身受的理解一个角色，实际上你们自己 都是在成长。
是的，而且跟严老师学习的不光是演戏方面的，就是一些演技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更多是学会了如何去爱，然后无论是对周围的人啊，对朋友，对剧社里面所有人，然后对父母，从内心深处以爱为出发点去做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即便你们演的角色可能是一个好像做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去偷喝人家牛奶还往里兑水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通过你们对这些人物的演绎和体验，你们对生活更多的看到的是美好。
对的。
太好了。严老师问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知道您招的这些孩子尽管受过三个月的培训，但是他们的演出基本功还都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有没有在排练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在使劲做努力，但是还是达不到您要的那个感觉？
那可以说是每分钟每秒钟都发现都出现这种问题。
啊、
简直是我有撞墙的时候差不多可能要自杀的情况也有。
举一些例子跟我们大家分享，让我们大家也笑一笑。
韦奇应该是被我折磨的是最痛苦的一个演员之一了。
嗯，
这次排练呢就好多了，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汇报演出，那汇报演出呢我们排的都是那个短剧，那么就那个戏他简直是不能够胜任，然后呢我是连比划带教带骂带喊带，这我是千里俱穷了，最后搞得他你知道吗，三天没好好睡觉，给他搞得简直痛苦的简直痛不欲生。
最后呢，
最后他非常非常好。其实呢我觉得可能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在我在这个剧团里的所有的演员估计没有哭过的，被我整的简直哭得痛哭流涕的，真的。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因为他不能跟他自己的情感做接触，那么这样的我必须要用各种手法要让他们其实能感到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痛楚或者快乐，因为我们很难去做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习惯了。我刚才说的，
我在想啊，一腔的热情加入到这个剧社，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塑造出一个甚至更多的成功的角色，但是在您和他们的这个互动的排练过程当中呢，我猜想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您着急您要撞墙，他们自己也非常的茫然，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了。
确确实实的，这要有手段，比方说他们冲着那个什么对方大喊大叫啊，让他们跳啊，然后跑啊，打对方啊，骂对方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属于就是说让他真正的去进入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手段你要进行，他们也自己回去琢磨角色。我也给他们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估计他们现在知道我的从我怎么出生到怎么他们都已经都了解的都很透彻了。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哎、
你们这一出戏呢很快就要上演了，而您刚才介绍说他们的受的训练也就是几个月，加上这几个月的排练，最多最多也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哈。那这样的一种短期速成式的培训，他们哪里去有时间去找这十年需要的锻炼的功夫？
我可以跟你这样说，他们也许在演技上哈不是十全十美，但他们是一个真正的灵魂在舞台上生活。我觉得呢，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很容易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在靠演戏跟你打交道，还是用真心跟你打交道。到了剧院我总是跟他们说，如果人家要是看一些就说在那儿玩花把式的东西，人家就去读自己的剧本，因为你们玩不过。我说你，但是你要是带着你自己的真情实感，带着你的爱，带着你的恨上了舞台，那就有的看了。我觉得我们的戏是有的看的。
现在这个天堂之门，新版的天堂之门已经是初具规模了是吗？
我们只排了两幕，为了 French Festival 赶排了两幕。
这是墨尔本的一个艺术节。
对 对, 对。
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关尔利，你是研究西方戏剧理论的，那你对这个墨尔本的艺术节也是比较了解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墨尔本 French Festival 是墨尔本第二大的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艺术节嘛？
嗯，
它艺术节当中包含了基本上所有的演出形式，有舞蹈啊、戏剧啊、喜剧啊、 音乐啊，就种种种种，它基本上都有了。
是一年一度吗？
是一年一度，已经有三十多年，34年了吧？好像
34年的历史了哈。那这样一个只是局限于墨尔本本地区的艺术节吗？
并不是，它澳大利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 fringe， 比如说阿德莱德也有自己的 fringe festival 啊，珀斯也会有自己的 fringe festival，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
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艺术节的名字，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含义啊，它其实叫那种，它叫边缘艺术节，如果强行翻成中文，它叫边缘艺术节。那这个边缘不是说来参加的都是一些业余的没有水平的，它的意思是它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有一个很强的广泛性，就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它不像有的艺术节它专业，但它就是按照比如说一个组委会自己的喜好去挑选一些要来参加这个艺术节的一些团队，它是人人都，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机会来创造你的艺术，去推广你的艺术，这样一种形式。
嗯，那我知道这个艺术节呢，
啊，
等于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一个艺术。
那必须的。
是，那好，那你们这个天堂之门是用中文演出？
是的。
也要去参加这个艺术节？
是的。
能不能够跟大家讲讲，作为一个用非英语的语言来演出的舞台剧，参加这样一个艺术节，艺术节的组织方面对此是什么样的态度？
艺术节的组织方面呢，简直就是非常的欢迎。就我因为有时候会去跟他们沟通一些关于我们剧场这方面的事情，去他们就说啊，有你们来真是太好了，
嗯，
我们真心希望你们能够一直都来参加我们这个艺术节，就这样。因为他们感觉他们也是第一次有接触到用中文来演戏的一些团队，他们就觉得很激动很高兴。
那
嗯，
会不会也有相应的英文字幕？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不懂中文的观众去现场，是吧？
一定会有不懂中文的观众来到现场。我们也已经制作了英语的字幕，到时候会投影仪上进行播放。
演出的时间和地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演出的时间9月16日到9月23日，在 North Melbourne 的 Lith Club。
9月16到9月23，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是每天都有吗？
啊，当中休息一天。9月19日我们会休息一天。
都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演出呢？
除了9月18日星期天晚上是6点开始演出，剩下的时间都是晚上7点开始演出，持续一个小时到。
有什么样的联络电话或者说是联络方式？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更多情况，怎么样去联系呢？
想联络我们的，拨打那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就是04033-68210。
04033-68210，让你这么一说，好像蛮顺嘴的哈。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呢，参加一棵树的剧院，第一次来参加一台话剧的演出，演的就是你们很不熟悉的20年前的这些学生的事情，但是毕竟他们还都是中国人，毕竟还都是中国留学生，我相信你们会从中找到感觉哈，也相信演出一定会成功。我在这想问的是，王玮琪和王鹏光，你们两个是演员，你们对自己未来这个前途定位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也许有一天你们演出来了，你们成名了，你们被名导演挑中了，到国内演了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一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的，那个时候你们翻过头来再想起，我们假设一下啊，你们再提起一棵树剧院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严老师现在在剧院的角色就好像是妈妈一样，就离开妈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对，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就假如先不说长远的嘛，就比如说现在吧，如果现在的话让我们出去自己去搞剧社或者是去排戏的话，就根本不可能排的像严老师这样，就一下就能看出来差别在哪里。长远的吧，说成名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说句实话也是有想过，但是我感觉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们离开严老师是绝对不行的。几十年之后我还是这个样子，就是可以演戏了，就是有人找我拍摄或者是演电影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旁边还是一定要有严老师在去抠我的表演。
严老师，我听了这些话，我怎么感觉是您犯了一个极大的错，您把他们都给惯坏了呢？
没有，这个我觉得是他太谦虚了。因为什么呢，还他们还是太浅，但是呢我相信等我们天堂之门演出了以后，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而且呢我现在已经不这么看他们了。不要忘记他们只有3个月的培训，而且呢每个星期只有4个小时。我觉得我那天跟丁老师在谈，跟丁小琪说在谈，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些演员他们现在在舞台上，我可以非常非常自豪地说， 你不认为他们是一个业余演员？
王伟琪，
我觉得其实今年算是我出国以来在国外最开心的一年，因为真的加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在排练厅里面哭过笑过，大家分享过开心的事难过的事，我觉得大家想法都是一致的，就是愿意跟一棵树一路走下去。
说的真是太好了哈，让我一下有种感觉，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剧院里边不仅仅是去圆自己一个梦，想当演员的梦，而且呢在这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对的，是这样的。
通过刚才严老师的介绍呢，他教你们的不仅仅是演戏，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教你们真正的去认识自己，而真正的能够认识自己，去用自己的真心去感受自己，感受生活，我相信呢带给你们的这种收获要远远远远超过演戏。很快你们就要去演出了哈，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呢，可以在9月16号到23号，除了中间的19号这一天没有呢，去看这一台天堂之门，去看看这些年轻人最后取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非常非常感谢一棵树剧院院长严雪文导演，还有他的剧院里面的四个年轻人关尔丽、杨宗、王伟琪和王鹏光，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